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这个是要讲一个题目，就是讲法国总统 Macron 啊，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Emmanuel Macron 访问的时间是12月3号，2025年12月3号到5号，一共3天。他呢带着夫人来的，到北京的时候呢天已经黑了啊。北京其实很冷啊，那个我估计北京都是0度了。那他的马克龙夫人呢，那个 Brigitte 呢还是穿一件白颜色的这个连衣裙，上面有一件大衣，穿得很漂亮，光着两条腿啊。我看在整个下飞机整个过程呢都没有觉得冷啊，我觉得真是了不起啊。那个反正呢这个已经来了。这个我今天呢是想用一点时间讲讲这个中法之间的关系。大家知道中国和法国呢这个关系是西方各个国家里面关系最好的一个啊。那个法国呢承认中国承认的早啊，1964年就和中国建立大使级的关系。那个时候基本上世界上的西方国家绝大部分都不承认中国的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当时在戴高乐总统的领导之下就承认了，并且建立了大使关系。隔了2年，到1966年两国呢就开通了第一条航线，由法国航空公司的这个波音707啊，这个飞到了这个北京啊。但是飞到北京呢大家都不知道，因为1966年9月份到北京，那个时候中国文化革命呢闹得正厉害，所以呢谁也不知道啊。我现在也才看这个资料才知道。但是这一次呢马克龙来呢事实上是有很多的意义的啊。我先讲讲法国和中国的关系吧。那么他要来谈什么呢？我们看这个估计啊，估计要谈几个方面呢。一个就是多边主义。那个美国呢现在呢在 Donald Trump 的领导之下呢是反对多边主义啊，就是说不参加这个多国的协定的联盟，那么一对一的谈判啊，搞这个关税战。那么法国它是希望能够建立更多的多边关系，那中国呢也是强调有多边关系，因为有多边关系才能够做生意嘛。那按照美国这样做呢就是贸易壁垒，所以这一条呢一定会谈。我估计呢双方面呢也会达成比较多的一致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呢这个当然大家知道，这个中国呢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那不会谴责俄罗斯。但是中国呢到俄罗斯打仗打到这么久，中国呢基本上呢没有公开的对俄罗斯出售任何的武器啊，也就是中国要给俄罗斯武器呢这场战争就打得更惨了。现在北朝鲜是给武器给俄罗斯继续打的，还派军队，中国呢没有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当然作为西方国家的最主要的一国法国呢希望中国呢在这个调停和平的问题上面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那中国方面肯定是答应，因为中国方面跟俄罗斯关系非常好的啊，所以这是第二个会谈的，谈成怎么样是不知道的。第三个呢就是中国和欧盟国家之间它这个贸易是不平衡的，就中国出口的多，欧盟呢出口到中国的少，中国呢什么都有也就不要买了。那除了欧盟最高级的这个技术，比方说这个 Airbus 这个空中客车的飞机，那中国呢自己没有，那需要继续买。除了这个以外，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呢市场不多，那么剩下的呢就是要买欧盟的国家的这个一般的产品。欧盟呢劳动成本高，日用品呢根本在中国没办法卖，那么能够买的呢只有奢侈产品啊，这个什么名贵的包包啊等等这些东西了。那么法国呢这方面呢是世界上名牌的第二大强国，第一大是意大利，跟着就是法国。那么法国呢一定会谈关于这个，你希望你多买了，当然光买这个奢侈品呢没多少钱，那么法国呢当然希望呢农产品对中国出口比较多了，比方说法国制造的白兰地酒啊、红酒，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食品啊，特别是农产品啊，那个希望中国能够多买啊，那这大概就是这个谈的呢大概也就是这些方面。所以呢 这个两国的元首这个要会谈呢，可能明天就要会谈，那谈什么呢？大家都想都想得到。那么12月3号的下午，马克龙他的专机呢到达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那么这个是马克龙的第四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个呢是去年因为中国法国建交60周年，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呢去访问了法国，那这一次呢2025年呢就是回访，24年到25年就一个回访，这也是一个正常的国际交往的一个关系。那个马克龙呢这个他上台啊没多久，上台大概六个月，就2018年他呢就第一次访问中国，他呢对中国当时就讲到希望每年来一次中国。那么他当了这么久的总统，18年的19啊 ,20 啊这个21 22 23 24这个已经六年了，他六年他有没有遵照每年来一次呢？没有的，他这一次连25年12月的这一次他一共是四次。那为什么没有说到做到呢？主要呢当中隔了一段就是新冠状病毒，那两边都封关，那怎么来呢？没法来访问。那么这个呢2023年他呢就成为这个刚刚消除这个新冠疫情的封锁来的第一个西方元首，他就等不着急啊，一到这个解封他就马上访问中国，这马克龙非常积极的。那么当然呢他来干嘛呢？当然法国人对中国的文化是有情感的，这个要讲西方国家哪个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最大，我看呢非法国莫属。那法国有个传统，大家说法国大概够老吧，其实意大利更老，但意大利人对中国文化的这个热爱呢它远远不如法国。法国呢对中国文化呢是有一种特别的爱啊。我们说法文当中在18世纪就有一个字叫做 Chinoiserie。Chinoiseri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风，就是我们英文叫做 Chinese style, 就中国风。还有一个字啊叫 Sinophilis。Sinophilis 等于英文的 Sinophilia， Philia 就是狂热病态的爱。那么这个呢法文的这个 Sinophilia， 这个 Sino 就是 Sino 嘛，就是中国嘛，这个 Sinophilis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极其狂热喜欢中国的东西的人。在法国两个字啊，一个是中国风 Chinoiserie， 一个是 Sinophilis， 这两个字都是法国特有的，在英文当中的不多见啊，就是对中国文化这么狂热的法国呢算是一个。那么他这次来呢，这个马克龙他马上就要参观古董啊，他其实来中国呢看古董的瘾很大，他中国的有一个地方给他看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故宫里面有一个花园叫宁寿宫花园，这个花园呢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对外公开过，那今年九月份刚刚对外开放，这个封闭了，你看1911年以后就没有开过，搞到现在有100多年，那这个就没有对外开放过啊。那么现在呢开看给他看这个花园呢非常重要，这个花园呢这个是乾隆皇帝自己做的，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他亲自设计这个宁寿宫，并且两重院啊，四合院一重一重，里面呢有江南的园林，这是乾隆皇帝自己参加设计自己呢参加建设的过程。他经常在他在朝的时候他有过一段时间就来看看这个宁寿宫做得怎么样，非常享受这个。所以呢宁寿宫呢在北京人口里呢叫乾隆花园，那就是乾隆他当太上皇也就住在宁寿宫。这个地方呢它融合了中国的南方和北方的这个园林建筑的特点，有南方的小桥流水，也有北方的工整的四合院的构造，两者都结合，是故宫最精彩的一个园林。但是呢因为辛亥革命以后1911年以后啊，这个王室倒掉了，皇朝这个王室呢就没有能力，就没有钱了，国民政府呢也没有钱去照顾故宫，故宫太大了， 那后来变成故宫博物院，也就开一条主轴线，就是从太和殿的这样走进去，一层一层的，这个东六宫西六宫开一部分，但是呢这个宁寿宫呢就完全没办法开，因为破烂不堪。那么到了1949年以后，这个故宫博物院呢就不断的拨钱去修，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大太精致，这个修呢修不好，所以呢搞了很长的时间，那么一直修到了从1949年，49年以前就没开，49年以后还是没开，不断的这个改造，到了2025年的9月30号才正式对外开放。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园林，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园林，是乾隆年间的园林。那么马克龙这次来呢，中国就招待他看这个宁寿宫，那是多大的事啊，他可以看。那么这个呢他还看很多的这个古迹，其实这是个传统啊。法国的前任的有好几个总统访问过这个中国，来中国的总统呢大部分呢都会访问这个中国的古城啊，比方说西安。2018年马克龙访华的第一站不是到北京，是到西安，他先看古都。在他以前，法国的前任总统啊，这个密特朗、希拉克、萨科齐也都是访问这个西安。就法国大概所有的总统呢都对文化非常的热爱，非常喜欢。那么这一次访华呢，除了北京以外呢，马克龙呢会访问成都，这四川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城市，风景也非常漂亮。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马克龙可能呢还有一个要求啊，因为中国呢借给法国两头大熊猫，一头叫做欢欢，一个呢叫元仔，这两个呢在今年的11月份，就上一个月，这两个熊猫呢借给法国用，借这个展览在动物园呢13年了，现在呢就回到中国了，所以现在法国呢没有熊猫。估计呢这次呢这个马克龙访问成都的期间呢，他能够呢和中国签订一个协议，再借两只啊，这个租两只啊年轻一点的小那个大熊猫，就拿到法国展出，那法国公园呢就不至于没有大熊猫，这个估计呢中国也会同意。那么中国的大熊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的手段，跟你好的时候借熊猫给你，不好的时候收回来，并且有协议在先，这个熊猫呢它在外国就是生了小的熊猫还是要把它送回中国，就所有权属中国，所以呢这就造成了只有中国有大熊猫，在外国展览的都是中国借的，那要给钱的。那么当然外国呢大熊猫是最受欢迎的动物，所以有很多人呢都希望有，所以马克龙这次来呢有借大熊猫的这个目的了。那么这个呢法国人对中国的这个兴趣一向就很大，不过看看法国的这么多任的总统啊，其中呢最对中国文化有兴趣呢倒不是马克龙，是谁呢？是希拉克啊。法国有个总统叫希拉克，这个希拉克呢他在读书的时候，就读大学的时候就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有兴趣，并且呢对中国青铜器非常有研究。这个希拉克后来达到什么水准呢？他能够跟做考古的学者进行正常的对话啊，就是研究中国青铜的人对话。但是说你别吹了，把法国总统吹得这么神奇。我举个例子啊，1998年，当时希拉克在法国呢接见当时上海博物馆的馆长叫马成元。这个马成元呢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馆长呢带了一册精装的书叫中国青铜器送给他，1998年。那么希拉克对青铜器很感兴趣，法国呢有青铜器的收藏，那远远没有中国的多。那么其他翻阅到一张，看到一个青铜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爵的这么一张照片，他脱口就说出这法国的总统啊，他这不是二里头文化的第三期的青铜器吗？他就问那个馆长，吓坏了。大家知道这个二里头的文化第三期呢，这个一般人都不知道，甚至有些人连二里头在哪 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其实二里头呢，是中国出现文字以前的那个时代，很多人认为呢，二里头属于夏朝的文化。在法国呢，居然一个总统一眼就说是二里头第三期的，这个呢让大家觉得惊叹不已。那么卸任以后呢，希拉克呢还努力的呢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那其中有一些文物啊是在中国被偷的，就解放以后被偷的，那流到法国了。那是甘肃大宝子山有一批文物，就给人呢这个挖了下来，就卖到了法国，在法国展出。那么希拉克呢做了很多的努力，就劝说法国方面呢让这些文物呢还给中国。那所以法国总统在文化上对中国的这个感情呢其实是非常深的。我们就讲讲中国和法国这个建交。这个建交有些特别。这个建交呢是法国的总统啊戴高乐总统提出来的。因为戴高乐总统的这个建交呢，这个他其实在当时呢是美国是非常反对的。因为在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个要建交了。其实法国呢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国家。我们到了1960年代，当时冷战打得正热了，这个中国和世界上所有的西方国家基本上是没有外交关系。当时呢，这个有关系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成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只有北欧的几个国家啊，一个是丹麦，一个是芬兰，一个是瑞士，还有瑞士内的一个小国家叫列支敦士登，还有这个瑞典，还有挪威，这六个国家。这六个国家就跟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有大使，但是呢其他的西方国家一律没有。那么这个法国呢，这个呢就要建立关系啊，就是这个呢，这个戴高乐政府呢就说呢，我们不能跟美国走啊，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不能放在巴黎，把它搬到布鲁塞尔，就是戴高乐做的。那么和中国建交不顾美国的反对，也是戴高乐的时代他执行的。这个事情很快，那戴高乐呢已经是认定的要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64年初，法国呢静悄悄的就启动了和承认中国的这个步骤。那个法国呢首先跟美国人打交道，因为美国呢还是大国啊。1964年的1月7号法国的外交部长叫 Maville 啊，叫 Maurice Couvet de Marie， 他呢就向美国驻法国的大使叫 Charles Bolland 就说呢，法国原则上决定承认北京。那美国就慌了。那个几天以后1月15号美国驻法国的大使叫 Henri Affront 就正式向美国的国务卿叫做 Alfredo Harriman 就跟他说呢，法国准备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呢感觉到非常的不安，因为当时呢这个美国还跟台湾有密切的关系，有外交关系。当时的美国总统是林登·约翰逊，就林登·约翰逊，他赶快呢就通知蒋介石，就说呢，法国如果正式承认北京以后，你不要和这个法国断交。这个呢，这个否则呢，这个就问题就搞糟了。那就说有两个中国，就是美国总统啊，就不要让北京有这个机会，只有台湾代表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算。约翰逊呢就特别通知蒋介石，那么但是蒋介石呢是没有这个心的。1964年的1月27号中国法国宣布正式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那么台湾呢立即就抗议，就说呢任何出现两个中国的问题那我们都反对。法国方面呢就派出这个一个大使叫做丹尼耶，就向蒋介石去解释这个事情的外交考量，是戴高乐说的，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把台湾作为中国的代表而不认为中国他自己的存在，这是可笑的。戴高乐就是这个考虑。那么所以呢，台湾在1964年的2月10号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双方呢只是在联合国科学教育文化组织，就科教文组织下面有一些很小的接触，就完全就挤出去了，就戴高乐做的事情。那么当然呢，这个建交以后啊，元月份1964年建交，到这个9月份就开始大家谈了是不是能够建立这个通航啊。其实呢，这个很早就有了，6月份就已经达成了通航的这个协定。1960年的年底，法国驻华的大使叫 Lucien Payet，他呢就提出要两国要通航，那么法国用波音707的飞机那就飞过到中国，那么中国的飞机如果有能力也飞到这个巴黎去，那是西方完全没有航线的，北欧国家根本飞不了啊。所以法国呢提出通航，就建立西方对中国的第一条的这个航线，中国也同意了。1966年的6月份就达成了通航的协议，那么到9月份法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呢从巴黎飞到上海，是中国第一条通往西方的大航线。那么这个当然是个非常成功了，但是中国当时没人知道，那我在内，我当时高中毕业也完全不知道，因为中国那个时候正是文化革命的高潮，1966年，这个消息呢根本不会报道。那么这个但是呢是有航线的了。到了1970年代，法国呢在关键的国际问题上呢他都不跟美国走啊，比方说1971年联合国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进行表决的时候，法国是投的赞成票的。那么两个国家的高层往来呢也增加，到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这个 George Pompidou 就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到1975年邓小平呢访问法国，那个呢也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新闻，因为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去过法国，那么到了1975年他又访问法国，拉动了两边的关系。那么当然呢这两国关系呢也是低潮，有两三次低潮，一个低潮呢就是1989年，1989年呢这个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呢就一起对中国的实施制裁，并且实行武器禁运，同时呢法国呢向台湾呢出售军备，比方说台湾的那只那个利中的战舰，那个拉菲耶特就是那个时候卖给这个台湾的。这个中国方面呢就强烈的不满，所以呢中法关系在1989年1990年呢达到低潮。到了1994年中国和法国呢又发布联合公报，法国方面呢就公开承诺不再批准企业向台湾出售武器，两国关系呢又回到了平稳发展的阶段。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到了21世纪，中国和法国的关系呢就有更多的交流的场面了，比方说2003年到2005年有搞了一年多的中国法国文化年啊，然后到教育领域合作，那么在北京呢设立的中国法国实验学校用法文教学，那多好啊。但是呢期间呢也有波折啊，2005年这个呢有个叫李李案，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这个搞得中法关系呢非常的不好。2008年呢奥林匹克的火炬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在巴黎呢就受到人的冲击，那么中国民间呢抵抗法国的情绪就非常严重，但是无论李李案还是奥运火炬在巴黎被冲击，这都是民间的事情。中国官方和法国的高层呢都没有中断。那2009年这个中国总理温家宝呢到法国呢走了一圈，跑了好几个城市。2014年呢习近平呢对法国呢进行了第一次的国事的访问。这个呢都推动双方的关系深入。那个中国方面呢一直呢在追索一些文物，其中最重要就是圆明园有12生肖的那些动物头的喷水器，这些圆明园的这些兽首啊就是动物的头啊都流亡在海外，中国一直在追，那有些呢 被个人买了就送回中国。那么其中有两个啊，一个呢就是老鼠的头，就是鼠首，一个是兔子的头，也两个在法国。那么2013年呢，民间就达成了协议，从民间的收藏家就送回中国。这个说明呢，法国和中国的关系呢还保持相当的稳定的关系。那么当然呢，中法关系呢总是有波澜的啊，比方说2021年这个法国有个学者叫 Antoine Bondas，他的言辞是反华的，所以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呢，对他呢就进行了这个公开的这个攻击。法国外交部呢就召见了中国驻法国的大使，说言论的不恰当。所以呢，双方呢有矛盾，但是呢没有说把谈话的这个门关掉。那个2023年法国总统就是现在这位 Emmanuel Macron 和欧盟的委员会的主席这个乌索拉冯德莱恩一起访华，那么当时呢谈的是乌克兰的局势，并且呢中国呢在那一次的访问里面买了大量的空中巴士的客机。那个当时呢中国跟俄罗斯站得很紧的，2023年俄罗斯打乌克兰打了一年了，那么中国呢当然继续强调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但是同时中国跟法国呢去买飞机。这个世界上的大型的商业的客机只有两个国家可以出，一个呢就是欧盟，欧盟的这个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几个国家，五个国家就 合在一起，那么做了这个空中巴士，我们叫 Airbus 空巴，组装厂呢在法国的图卢兹。那么中国法国是占很大的股份，所以中国呢买了大量的法国的这个空中巴士的飞机。2023年这个呢法国呢赚了一笔。那么这个西方世界对法国批评就很大，你这个时候跑去拉关系啊，就做生意。那么当然美国当时的飞机也卖不了，因为美国的波音飞机呢出了事啊，摔死人了。波音737 MAX 飞机连跌两架，那也卖不了，也就禁飞，美国自己都不飞，所以中国大量买这个空巴，法国那就赚到了。到了这个中国呢，这个永远呢都是用这个商业的手段把法国呢套在这个手上。那个中国向空中客车公司订购的飞机呢，一次性就是300亿欧元。那个这个美国的新型的这个737 MAX 飞机呢在全球范围停飞，那就只能买法国的，所以法国呢赚得非常大的一个。并且呢法国呢也对中国呢有很多的这个出口的产品啊，其中我先讲讲鸡肉的出口。那法国呢养的这个家畜啊，养的猪啊牛啊都特别多，这些东西呢加工以后对中国出口呢中国需要的，因为中国人口多啊。那么法国呢要搞海上的风力发电，那这方面呢中国的设备是全世界最发达的，那么中国呢向法国出口这个风力发电的这个合同。那么并且呢这个法国的巴黎银行和中国银行呢还签了一个几十亿欧元的共同融资的安排，那个用这些钱呢来使中国的工厂呢更加现代化，那并且呢还跟中国来订购新的船，因为中国造船的世界是最大的国家等等吧。所以呢中国和法国的经济贸易呢其实一直有很高的这个水平。那么两国的贸易在早在2018年就已经突破60亿美元的大关，那么达到了629亿啊，突破600亿美元的大关。那么法国向中国出口呢主要是农产品啊，卖鸡肉啊，卖猪肉啊，卖香肠啊，卖葡萄酒啊，啊另外呢买些医药品，另外呢高端的化妆品还有服装这个名牌。那么法国呢在欧盟内呢对华的贸易呢排第三啊，第一第二都还不是他，买卖最多的是德国，因为德国做汽车嘛，不过德国最近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的电动车啊现在卖得好的。那么中国进口的化妆品的最大的来源地呢是法国啊，因为中国的这些化妆品啊口红啊香水啊这些东西为法国是最好的。 另外呢，就是各种葡萄酒了，白兰地了，红葡萄酒了，法国是一个大的产源地。那个另外呢，法国的这个名牌的包包，那全球呢是有名的啊。法国这些大的品牌啊，像什么 Gucci 啊， Christian Dior 啊，这些都是名牌，在中国呢有很好的很大的这个消费品的市场，所以呢这个也是对中国出口的重大的货源。所以两国的关系呢，其实呢一直呢都还不错的啊。那么这一次呢，马克龙来中国呢，他肯定呢他有很多的这个未来的计划了。那个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就有很多的，我们知道中国和法国事实上呢有很多的合作，他在外交上事实上呢是维持了经济的关系，因为在意识形态上根本讲不通。那法国是严重的反对俄罗斯打乌克兰，中国呢是站在俄罗斯的一方面，所以这方面呢完全谈不通。那讲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法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上呢也讲不通。但是呢还在访问，那为什么呢？因为呢马克龙呢是还是看生意。有一个法国官员就说，中国近年以来在高新科技领域的成就啊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那么法国呢想和中国呢在高新科技这个行业里面进行更多的合作。那梗在肯定是一个了。近年以来中国和欧洲的很多大型的高新科技项目在中东欧的国家，这中欧和东欧的国家呢就开始落地，比方在匈牙利做各种电动车。那在匈牙利它就是欧盟国家，那么匈牙利生产的越多呢，那欧洲自己做的就越来越少。法国的大汽车厂像雪铁龙啊，这个标志啊，这个等等这些啊，这些呢就卖的就更艰难了，因为中国在匈牙利造车，中国呢在波兰呢也建立了很多工厂。所以呢这个中国呢这个想办法呢要和中国谈，看看怎么合作了。其实中国和法国的经济合作很早就有科技高层次的，我们记不记得1994年当时法国和中国签订了合同，帮中国在惠州，广东惠州的大亚湾建立核电站，1994年正式的成这个这发电，现在深圳用的电一多部分是来自大亚湾的核电站，那就是中法合作的一个成就。法国在核能发电方面一方面是成功，第二个呢它卖不出去，因为欧洲各个国家在关闭核电厂，那么卖给中国呢是最理想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几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呢现在呢就想办法在高科技行业呢就有一些新的这个合作的关系了。那么最近我看见就是昨天吧，法国的最大的报纸叫费加罗报啊，费加火。费加火呢就梳理了马克龙的三次访华的结果。我们先看看马克龙执政期间一共到过中国三次，这次是第四次。费加罗报呢就做了一个梳理。第一次是2018年的一月份，当时是一个新时代。当时马克龙当选总统六个月，在元月份啊，就是2017年当总统六个月，他就来中国作为他第一次到亚洲访问的目的地，那么叫推动这个所谓的新时代。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大家记得2018年呢，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第一任就开始搞保护主义，所以呢，中国和法国呢借这一次的访问呢，强调维护多边主义的重要性。那这次还是一样的，这个2025年是一样的，中国在这方面和法国是高度的吻合。当时呢，法国和中国的贸易呢已经不平衡了，就中国对法国出口的多，法国对中国出口的少，那个贸易呢非常大的利差。马克龙在2018年就希望重新平衡经济贸易的关系，那么当时这个中国呢嘴巴答应但是做不到啊，因为法国没有什么东西卖给中国，中国大部分的这个必需产品呢它都能够有，那除了飞机以外，那你就卖飞机吧。那么当时2018年呢，这个中国和法国呢就促成了 空中巴士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协议。那中国这个地方大，需要的飞机多，一口气就买很多。但是呢，这个两国的关系呢，其实呢没有，并没有能够很好。从2018年到现在2025年快到2026年的这个两个国家呢，还在很多关系上面呢是没有办法协调的。比方说法国一直跟欧盟国家认为中国在钢铁在汽车的领域呢实行是不公平的这个竞争，那中国方面肯定不会同意了。那么并且呢这个18年当时呢有很多的问题，那特别是当时的北朝鲜是试验了核武器啊，并且呢说是要动手，说美国呢也说如果你动核武器搞韩国的话，美国呢就要动手，所以当时威胁很大。所以当时马克龙2018年的访问就呼吁朝鲜半岛的局势降温，他先到西安再到北京谈了很多东西，并且呢和中国呢是希望把中国能够在气候之战的就是巴黎协定里面中国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当然呢马克龙呢访华每一次他都有一个原则的立场，就是对中国和法国之间比较敏感的议题他不吭气啊，比方说人权问题他从来不公开讲啊，他说这个我们不公开批评中国啊，我们要进行有效并且友好的外交啊，我们不搞挑衅式的外交的闭门会议讲那无所谓了，公开就不讲。这个法国避很多的议题啊，比方说香港的2019年的这个大示威啊，他当时2019年访问中国他也不提，还有一个就是台湾问题他也不提的。他基本上对所有的问题中国敏感的他都不提，这跟美国就不同。美国呢就是什么问题都提，那这个法国呢什么都不提。2019年的11月份马克龙第二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当时正是香港有事，他呢也不公开的说，他私下也就是说要克制要对话要降级，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口径。他呢还是进一步推动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合作，也就是向中国卖东西了，也跟中国买东西了，大概这个态度呢从来没有改变过。2019年他在中国在上海他签署了40项这个做生意的协定，能源航空旅游，那么总金额达到136亿这个欧元啊，第一次130亿，第二次访问136亿2019年，2018年一次2019年一次，每年呢都做生意。后来呢新冠病毒啊2020年爆发，三年没来，到2023年的4月份他呢就又来访问这个中国。那个2023年的4月份他呢就来到了，这个时候呢国际局势大变，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打了两三年的，马克龙呢就希望中国能够啊在和平和稳定方面发挥调停的作用，就是只有中国讲俄罗斯可能听，我估计呢这个普京呢中国讲他也未必听，而中国呢也没有说要俄罗斯停下来，中国最多说我不给武器就这么大的事儿。所以呢中国呢对俄罗斯是唯一有影响的国家，北朝鲜没有影响，北朝鲜只有投入人力投入这个武器给俄罗斯靠俄罗斯给他一点粮食给他一点高科技。中国方面呢这个和俄罗斯呢肯定是站在一起了，中国不可能是跟美国站在一起啊，他只可能和俄罗斯站在一起。但是呢整个俄乌战争的这个过程里面，法国呢从来没有公开谴责过这个任何的这个中国的对跟俄罗斯的关系，中国呢当然不可能谴责俄罗斯了。那么当时呢这个和马克龙一起访问中国的有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马克龙呢就在飞机上就说了，他就说呢对这个欧洲我们是战略自主，我们不听美国的，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做法。那么在这个回程的时候2023年的4月份他访问了三天中国，他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媒体就问他台湾争议的问题，他呢就公开的说，他说呢我不卷入不属于自己的危机， 因为台海的问题跟法国没关系，所以我们就不卷入，也拒绝回答。法国这个态度呢，在西方国家里面呢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他从来就是这个立场。那么经贸方面呢，他2023年继续签约，又卖了飞机给中国啊。但是呢，另外呢，他还有一些东西呢，他也达成了这个协议啊。这个我不是看这个今天的我们讲的这个《费加罗报》，是看法国的一份小报叫《回声报》。所以这个《回声报》呢，就说啊，这个法国在华协会说，法国在中国有子公司，也就生产法国产品的有2100家啊。我们昨天讲的日本有14000家，法国有2100家，法国公司在中国雇佣的工人达到30万员工，是整个欧洲在华投资设企业最多的国家是法国。但现在法国这些企业都叫苦啊，因为中国房地产的危机导致了经济的放缓，中国消费者呢现在呢觉得法国这些名牌也没有什么特别了，就买中国本土的品牌，并且呢竞争激烈，内卷严重，法国的价格太高。所以现在法国呢这个2100家这些子公司啊，有很多的准备计划退出中国。马克龙2025年12月去呢，其实是给法国公司打气，说不要离开中国。当然呢，他顺便呢还做点这个生意。法国呢有生产很多的猪肉，但法国人呢不吃猪的下水，也就是这个胃啊、肺啊、肠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个法国人不爱吃啊。这个德国人大概都吃，法国人不太吃，只吃猪肉不吃下水。而这个法国呢，这个有很多东西呢中国很受欢迎啊，比如说有一种叫 Audulette 呢，是猪肠子的做的香肠，就是香肠里面夹的是猪肠。这个中国呢猪肠是受欢迎的，猪的整个下水这个中国的都非常欢迎啊，猪肝啊、猪心啊、猪肺啊、猪肠啊，中国都非常欢迎的。那么所以呢，法国这个卖不动的这个下水呢，在中国呢反而是变成很受欢迎的。这一次马克龙来中国呢，可能呢也是希望中国呢是解禁一点，能够呢放开。那个法国呢有4家这个杀猪的工厂、屠宰场呢，是获得了这个出口的许可证，就允许他们的产品出口到中国。这是2024年5月份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给法国的一个红利，就签4家买你的这个猪下水的食品。但是呢，这个欧盟对中国的钢铁、电动车实行了贸易的这个保护措施以后，这个中国呢对法国的白兰地、乳制品和猪肉行业还猪的下水呢进行了反制措施。所以呢现在猪肉对华出口呢征收 20% 的关税，部分企业呢要高达到 60% 的关税。马克龙呢所以现在呢到中国呢，据说呢也是想办法能够呢在这方面中国放一放，也就把税收降低一点，不要放到20那么高，等法国的这些屠宰场的人、养猪的人呢有更多的生路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吧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